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我相信是这些人，他们里面有了负担之后，神能使用，尤其是回教国家的福音工作。所以从苏利南这个教会叫我们看见，神的工作不在乎我们考虑我们有多少资源多少能力。想一想看，在这个教会里面十几年多少年没有传道人，但是神的工作并不停止，福音的工作并不受拦阻，因为神与我们同在，神与他们同在。所以在那几天的聚会里面，我心里实在是非常震惊，非常震惊，想到这些事情，看到这些情形，接触到一些人。那我刚才说有好几个人叫我心里非常 impress， 一个是刘牧师，一个是苏利兰的黄长老，再有一个年轻人是巴拿马在巴拿马得救的，他在前两个礼拜才受洗，信主快一年了，他上礼拜教会允许他受洗。这一位李弟兄，他呢给我们做见证，他跟我在谈的时候，他也不是吹嘘自己，他说我从前呢在家乡是黑道白道两道都行的，两道都走得通的人，他的父亲有一点地位，所以他黑道的朋友白道的朋友都有，他是那里相当 出名的一个头子。那我说你怎么会跑到巴拿马来呢？他说是啊，因为有一次一件事情弄得不好，结果这个信用失去了，所以他也就失去了所有一切他所拥有的财产各种东西。好了，他父亲还有点办法把他打发到深圳，在那里认识一个女孩子，也没有结婚就同居了，生了一个儿子。他把女孩送回家乡，他自己呢就跑出来，他妈妈也鼓励他。他当时呢有一个妹妹已经不晓得怎么样原因先到了巴拿马，他就来找他。那么他的想法呢很简单，到了巴拿马呢再娶一个老婆，反正是没有什么损失，在中国大陆也没有正式结婚。他来到巴拿马的时候呢，刚开始也是这么打了威胁了帮派这样开始，但有一天他听见福音信了主，有一天他接受耶稣基督做他救主。他说很奇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改变了，正在那里我有一点点时间跟他们 交通的时候，教导的时候，他去问起我良心的问题，因为他发现很奇怪一件事情，他良心里面觉得不平安。他说我不能够丢弃，我虽然跟我的妻子没有名分，但是我觉得我不能丢弃他。那如果他可以娶当地的巴拿马人做妻子的话，也许他身份问题可以解决。但他说我这件事情不通过，良心里面不通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说不上来，就是不行。很多人劝我说，哎呀没有关系了，你信主以前做的事情不算，我们听过这样的话对不对？那这样晚一点信主比较好，可以多一点不算的事情，对不对？那这位李弟兄说，我的良心过不去。他写信给他母亲，他妈妈说你就照原定计划就完了，信耶稣就信耶稣吧。他说不是，你要晓得信耶稣这件事情改变我的决定，改变我的看法。他把福音传给母亲，他妈妈信主了，很稀奇，他妈妈信主以后接纳这个媳妇，说你的话对，你讲的对，我也知道什么叫良心感觉。他说我也觉得现在你不应该丢弃你的妻子。那么他说我已经准备好了，因为巴拿马前一两个月的时候有一个条文可以让这些非法的移民申请拘留，但是不一定有保证一个能留下来。他的条件不大合，有一个条件不合，就是他年龄超过30岁。我想30岁跟我女儿一样大，30岁还是年轻呢。他说我已经准备好了，读圣经问好多问题，
因为耶稣基督救恩对他来讲太真实，因为耶稣基督对他来讲是重要的。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是我在巴拿马遇见当地一个年轻人信主，他所做的见证。福音的能力要救一切相信的，福音要救一切相信的，百万灵魂，许多人他们经过离乡别井，到了不同的地方，心里面的虚空，人生的没有着落，不知道往哪里去，不知道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往哪里去。福音能够满足他一切的需要。在我们中间，何世辉弟兄也在德国做了好多年的宣教士，我相信当我们在真正宣教工厂上面的时候，绝对会看见不一样的表现，因为神的工作在宣教士身上，神的工作放在那些有需要的人中间。你不去传福音，永远不会知道有多少人有需要，这是我心里面的感叹。我们如果没有行动的话，永远不知道神的工作在哪里。不仅这一位李弟兄做这个见证，那天我们在巴拿马的时候，有几天，有一天晚上是传福音，有两天是传福音的，一个是用西语传福音，一个用中文传福音。在中文传福音那天，他们讲中文呢，很多都讲广东话，所以有一位弟兄起来做见证，这位弟兄姓陈，他讲的事情呢，是讲他怎么样从赌博中间出来。这个赌起来真是厉害，他说他有个记录，一离开家26天没有回家，在那里赌啊，大赌特赌豪赌，不能够自拔，出不来，一直到接受了耶稣基督才把他拯救出来。那其实在这个之前呢，我刚好遇见一位弟兄，也是从洛杉矶去的，一位刘弟兄。这位刘弟兄胖胖的，他没有听见这个见证，他就跟我讲，你知道神真是奇妙啊，我以前真是赌得厉害啊，他开个酒店，开个卖酒的店，那么他的店里面有那个 lottery 的机器，他说我把店一关就开始赌 lottery， 赌到一个地步，加州县政府欠我钱， lottery 局欠我钱，他们后来派人来调查，你怎么搞的？这个地方你卖出那么多赢的彩票，但是每件事情他都做得很都是很合法，到后来他被吊销执照，不卖了，不许他卖了，因为你这个店老是输钱呢，从政府的角度来讲，他那时候已经信主了，你说该死不该死，还在赌。但是他说有一次赌输了，一看一天晚上输掉10000多块钱，那个赌拉出一张1块钱的可以掉这个价钱，他说我就祷告，好像三声祷告一样，求主给我最后一次机会。神真的听他祷告，他赌本翻回来，他说不能再干了，神怜悯了我，我不能再继续做下去了。他把他这个卖酒的店草草结束，送给一个朋友，半卖半送给一个朋友。他现在在卖什么？在卖福音书刊。也许你们认识这位刘弟兄。多少的人，神的能力恩典拯救他，使他从不能自拔的罪恶里面出来。他说我什么都输光了，都可以输光，但有一件事情我跟你打赌一定赢的。他说我传福音，我跟他们讲我是赌徒，我什么都赌，还有一样东西我可以跟你赌，而且我一定赢不输的。他说什么？我赌耶稣基督是真实的。他说我的信心放在耶稣基督身上，你愿不愿意跟我赌？那听他讲的人都希望懂一点赌金啊，怎么赌钱赢法。拉斯维加斯他常去的，那里进进出出那些赌场都认识他，因为他很有特征嘛，他个子比我还胖，一看就不会忘记，赌场都认识他，但是不去了。他说我偶尔也去，因为有 Las Vegas Convention 进去看一看转一转，我看见那些赌徒还在那里赌。他说我跟他们讲，有一件最大的赌注，你要不要下？你人生放在什么上面？你能不能相信耶稣基督是真实的，我跟你赌这件事情。好多的人，这么许许多多的人，我不过随手举几个例子，那么许多的人因着耶稣而有生命的改变。
最后我讲一个宣教士的故事，不是故事，他的见证。有一位姓陆的姊妹，我跟她认识，我知道她也有差不多30年。以后呢，因为我到西岸来，她比我晚几年离开美国。她到哪里去了？她到台湾教书，中原理工学院教书，她又拿了一个 PhD。教了2年书之后，她说神呼召她做宣教士。她做什么工作呢？她到工业福音团契，跟那些基层的人士中间做工。弟兄姊妹们，我看见他的时候非常佩服。我说陆姊妹，我赶不上你，因为你是能屈能伸。我说你有一个 PhD degree， 但是你可以跟最最没有学问的人传福音。那些工人可能小学都没有毕业出来做工，他能够跟他们传福音。他现在因为他母亲身体不好，他申请 furlough 回到美国。虽然回到美国，他有机会就去短宣到巴拿马去。就在街上我看见他跟人传福音，就在饭馆里我看见他跟人传福音。那我太太跟他一起传福音，说这个陆姊妹传福音，个人福音工作做得真好，真会做。他说一点都不用高言大志，把最最简单的福音的基本真理告诉别人，不在乎人的知识，不在乎人的口才，在于你是否真正知道耶稣基督能够满足人的需要。多少人，多少人，多少人失丧沉沦，因为没有人传福音给他们。这位陆姊妹真是了不起。当然我还有一个朋友在香港也是，他跟我一起出来蒙召侍奉组，他也是拿了 Fuller 的 PhD。 他到香港的时候头一件事情去申请一个工厂里做女工。他年纪很轻，他拿 PhD 是大概25、26岁，还没有结婚，申请做女工，跟陆姊妹其实很像，跟女工一起生活，讲他们的话，听他们的故事，就这样开始。若干年之后，他把戴德就的女工给他们圣经的教导，没有什么高深的学问，你叫他读希腊文不可能的事情，叫他读希伯来文可能，也当然我不能说不可能了，是很困难的，因为没有多少语文的训练知识，但是一样的能够把圣经教给他们，并且让他们做最基本基层的栽培工作，做门徒训练。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耶稣基督的门徒也是基层的人士啊。彼得是打鱼的，约翰是打鱼的，少数几个比较有学问的当中有一个出卖了他，大部分的门徒是基层的人士。就这样，我认识一位姊妹，一去香港到现在也20几年了，他现在带领一个相当大的工作，深入中国大陆去帮助那些弃婴没有人要的女孩子，多半都是女孩子，教导他们，帮助他们，给他们生活的技能，传福音给他们。多少人失丧沉沦，因为没有人传福音给他们听。不在乎言语，不在乎智慧，在乎圣灵和大能的名证。保罗告诉我们，保罗也是一个学问的人，但是他每天在市场上面见到的人传福音给他们听。那陆子梅告诉我说，其实他们不需要知道很多，你不要想太多了，你想太多你什么都不会做了。我回到这里的时候，就有弟兄姊妹跟我见面，我跟他们当时就交通这点负担。这对弟兄姊妹是做生意的，所以我说我很感慨呀，你们做生意的人一定要知道有 inventory， 对不对？要有存货，对不对？没有存货你怎么做生意啊？但是如果存货太多，你是会做生意还是不会做生意啊？那我说今天从福音的角度来看，我们有没有存货？很多人说我不会讲。我说你讲一个礼拜大概可以吧，那你可以去做短宣。很多人他存货太多了，你知道吗？ 他就真正要讲的有很多可讲的，但是他不去传福音。从做生意的观点来看，这是大失败。我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多一点存货啊，不是说今天听见了明天就能翻就能用掉了。哎，你知道我们做远东的工作，我不晓得讲过没有，在贵州有一位姊妹，这个姊妹也很特别，她呢女儿生孩子的时候到美国来住了一年，帮助女儿这个照顾产婆之后就一直留下来。在那个时间呢，她有一天在街上走，一位师母遇见她，看见她是中国人，推这个小孩子，大概知道情形就跟她搭讪，然后说你住哪里啊，然后就带她去教会聚会，信主了，信主了很好。但是呢聚会呢也是因为带孩子有一搭没一搭，大概真正聚会时间几个月，没有多久。好了，他到的时候要回去了。有一天他在无线电里面，他到哪里去了？他到贵州一个非常落后的地方，但是那里有很多高级知识分子。为什么？那是一个火箭基地。他去了那边以后呢，他找教会，找来找去，到城里面找到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很破落，房子也很旧，都屋顶都漏水的。他进去以后呢，人家一看有个有学问的人来了，他会读圣经，立刻说你来帮助我们读圣经。他自己信主不到一年，什么都不知道，但是责无旁贷啊，因为那些人虽然信主很多年，圣经不会读啊，文盲不识字很多，他就负责开始在聚会的什么读一点圣经给他们听。那么你知道一读圣经就有问题，说这里怎么解释，他不会解释啊，他很苦恼，怎么办呢？他没有存货嘛，他没有 inventory， 没有货可卖。有一天他在家里面转开收音机一听，诶，这个人声音是我的牧师啊，是我的牧师啊，他家的长老，但是名字不一样，姓是一样，名字不一样的，是怎么回事呢？他越听越像是他的名字，是他的声音，他可能是他弟弟，不晓得是不是他本人。他不管怎么样一听是个福音信息，他就开始听了。当然后来他回到美国跟长老见面，就是他，不过他在节目里换了个名字。他就每天听收音机，每天听收音机干什么？非常努力非常认真的听，因为这是他的货，他从这里进货，第二天就拿到教会去卖，就这么转手。当然他转手他有很多的利润的，因为一转手他自己得的神的喂养，然后喂养别人的时候心里面得的很多的喜乐，怎么没有利润呢？这利润太大，所以他在那里做了神儿女的供应站。他也说你们来听啊，这里有福音电台啊。当然他经过这么样子很长一段，好，这个事情做起来好几年了，他有一天再回到美国来说，曾经到我们录音室来参观，他说我一定要去见见这录音室。他告诉我们这些故事。弟兄姊妹们，存货不多没有关系，你有的神还要加给你，没有的连你自己以为有的也要夺去，这是神的教导。我心里面的感触是什么？我们在这里不算一个贫穷的教会，无论是物质金钱或者是属灵都不是贫穷的。我不晓得能不能给各位挑战，但是如果给你们挑战，我自己也受挑战。刘牧师说百万灵魂，今天我们能不能在座的面前说，主耶稣，这个百万灵魂你关心我也关心。这个百万灵魂不一定在中南美洲，可能有更多的人在洛杉矶这个地方，也许教会太多了，所以没有人关心，而且教会中间说句实话有很多的争竞啊 competition。今天在这里聚会聚宴了，到另外一个教会去 shop around， 我可以在九九买菜，也可以去香港买菜，还可以跑远一点去夏威夷买菜。那人家说你去夏威夷买菜漂洋过海，不是，就在这里夏威夷，而且听说夏威夷就要来了哈。店这么多，教会也这么多，很多时候有各种 competition， 各种争竞，没有关系，我们有一个目的，传福音给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弟兄姊妹们，圣经里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说大街小巷去寻找那些人啊，很多的人 太多的人。我发现一个矿场，我里面开始有了负担，是什么？是我高中的同学，四十几年没有见了，所以我现在负责很多的联络工作。为什么？这是先布局，要传福音给他们。我参加我太太的同学会，他们女生比较好，信主的比例比较高，我不晓得有多少。有一次我们调查，去的人有很多基督徒。那今天弟兄中间福音传得很差，男人信主的比较少。我这些高中同学信主的，我只在他们中间遇见三个人，在洛杉矶附近。但是我们的态度是去非洲卖鞋的那些 salesman 的态度，是哪一种态度呢？不是说非洲人没有鞋穿所以就不用卖了，而是什么？每个人都有一双脚啊，他没有鞋子我们卖给他，没有信主没有关系，让我们传福音。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能不能跟各位挑战，你能不能在主的面前说，在今年一年之内我要向十个人传福音？会不会太少？因为十个人传福音，大概有10%的人信主，只有一个人。你能不能靠主的恩典说，我愿意带领2个人信主？很少很少。这个2个人是增加你的信心，不是真正的数目。但是求主先给我们信心，叫我们知道福音大有能力。也许我10个人太少了，如果你要向一个月一个礼拜向一个人传福音，应该有52个人。在52个人中间可能有5个人会信主。我刚才讲了一点我自己见证，在还没有出来侍奉主以前，9个月带42个人信主，不是不可能的事。我很惭愧，做牧师这几年呢，受浸的人不少，少说也有400-500。但是传福音的时间没有像以前那么专心。求主恩待怜悯，求主恢复我们传福音的心智。我们一起来好不好？我们每一个礼拜向一个人传福音，能不能做得到？能不能？有些人点头。我们祷告。那些愿意答应神的呼召起来传福音弟兄姊妹，请你举手好吗？这是虽然普通主日聚会，但是我相信偶尔我们也可以做一次呼召啊，有负担传福音。新生人到哪去了呢？还有多少人？1、2、3、4、5、6、7、8、9、10，其实不用讲几个哈，但是我告诉你，现在有10个人以上举手。还有没有人？我们一起祷告好吗？还有谁有负担？你说我不会，我没有什么货，没关系，你今天听到的话明天可以传出去。还有没有人愿意传福音？请举手好吗？还有一位，还有没有？请举手好吗？还有没有？请举手，放下，举手放下哈。还有多少人？我们一起勉励。好，我们祷告，求主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不把你的事当作一回事，我们并没有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对人的事上也没有太多的，对于人灵魂事上也没有太多的负担。求主怜悯我们，求主赦免我们，也求主给我们力量。求主用你自己的灵充满我们，叫我们能够张口传扬福音。虽然我们所每天遇见的环境不知道有多少不信主的人，是吧？或多或少，主你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能向一个人传福音，主啊，好叫我们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看见神的工作和大能，主啊，把人的需要带到你的面前，主啊，把你的恩典告诉别人。主啊，我们求主给我们热爱灵魂的负担，求主给我们圣经的知识，又求主的圣灵一再地引导我们。主啊，我们不能靠自己，但是我们可以靠你。求主圣灵天天引导我们，也求主在圣经中间开启我们，叫我们有更多的认识，知道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的恩典和拯救，跟求主在我们里面做工，激励我们，叫我们爱人的灵魂。主啊，我们把今天早晨这些举手的弟兄姊妹们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主洁净我们的生活，洁净我们的口舌，也求主自己的灵充满我们，在每天每时刻叫我们与你同行， 叫我们看见神的大能，叫我们看见你是那位爱我们、为我们舍己、为要成全救恩，看见你的心是叫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主，当我们遵行你的旨意的时候，你把诸般的喜乐、天上的大喜乐赐给我们，放在我们里面，叫我们越过越有能力，越过越充满对你的爱，越过越充满对于世人的爱。主，我们把感谢赞美来归给你。愿主今天早晨激励教会，主，让我们看见教会存在这里的目的。求主在我们年轻一代中间也兴起许许多多的宣教士，主，求主在我们中间做工，打发人出去在各地设立教会。也许我们可以把一些在正在开拓的教会中间和他们有更深入的关系，可以接纳他们作为我们的姊妹聚会、姊妹教会，将我们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在彼此的同工上面。求主怜悯，求主开恩，求主引导我们，听我们这样的祷告，看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